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啊！这样的天气我们仍然来敬拜主，真的是没有一样东西能把我们和我们的神能分隔开来啊！求主纪念弟兄姐妹在神面前这份心志，无论是阴天无论是晴天，我们敬拜神的心永不改变啊！求主怜悯我们。我们上个礼拜啊，因为天气的关系哈，我们在教会的办公室里头，我们举行了敬拜，啊，星期天我们有崇拜。上次呢，我们主要讲什么呢？我们是讲啊，主耶稣快上十字架之前呢，他在讲了几句话。第一句话是什么呢？耶稣是说：“我现在心里忧愁。”你知道，上十字架之前，耶稣心里面是忧愁。第二句话是，他有忧愁的时候，他没有导致绝望，他也没有死撑着，他是讲了第二句话，是来到父的面前说：“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”所以我们有忧愁的时候，我们来到父的面前。那么我想第三句话是不是主耶稣讲是听到天上有声音说：“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”说耶稣在地上所做的每一样事情，大事小事，非常小的事情，都荣耀了父。所以父说：“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”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分享的信息啊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呢，我们是接着上一次的，我们今天看到37节到50节的经文。我们很多时候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一带而过，但这段经文非常重要，也非常有意思。你知道这段经文是什么吗？就是主耶稣快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最后一次在众人的场合下所传讲的信息。那就是说13章以后啊，主耶稣不再对众人讲了，把最后的时间用来和门徒们在一起。所以从约翰福音13章以后，都是主耶稣跟门徒们在一起讲的话。那么就是说13章之前是对所有的人所讲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讲的经文是主耶稣公开传福音布道的最后一次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分享啊，求神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主的道。那么这段经文是非常有意思，它告诉我们跟随主的人当中，或者是对主的反应，对主的信息不同的反应，至少有这么三种人。第一种人是什么呢？他不信。如果弟兄姐妹你刚才读的经文你注意一下，这些人不信，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他还不信，那这是第一种人。第二种人是什么人呢？他信了，可是他信的偷偷摸摸，躲躲藏藏啊，遮遮掩掩，这个信呢是小信。第一种人是不信，第二种人是信了但是小信。那么第三种人，圣经上没有讲他是第三种人，但是你看得出来主耶稣在最后讲的话，44节到50节是告诉你，一个真跟随耶稣的人，主的真门徒，他应该是个什么样子。所以这儿告诉我们有三种人。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信息是，我是哪一种人。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也问自己，我是哪一种人？我是不信的吗？我还是小信的？我还是真信的？我们求主的灵在我们中间来运行，来充满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主的话。主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是让人能通达。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来，我们现在思想主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，居然有人不信他。所以我今天在传讲这样信息的时候，我也祷告，我发现了弟兄姐妹，圣经上不单是讲这三种人的哈，小信啊，不信，小信和真信，这三种人同时存在在我们的里头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好祷告，你诚实的面对神，面对自己，有的时候是不是你真信？是不是你觉得主啊，我为你死我也愿意，那是真信。有的时候心里面摇摇摆摆，摇摇晃晃，羞羞答答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小信。我们有没有小信？有的。有没有不信？也有不信啊，是不是？特别你比方说你要吵架的时候，心里哪还有神啊，我们是救人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是不信，也有小信，也有真信，就在我们的里头。那基督徒主的门徒，他的生命成长的过程是什么呢？小信变成大信，不信变成信。 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啊，你的那个不幸的东西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自知没有了。那你小幸呢，慢慢成长，慢慢成长，变成一个大信心。那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慢慢慢慢成长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明白啊，我们要在传福音之前对自己传福音，主啊，我是哪一种人呢？我是不信的，还是信的，还是小信的，还是真信的？所以那我们来回到神的面前来，回到神的话语面前来。第一种人是不信的，他为什么不信呢？有的时候我们想啊，上帝是不是很惊讶啊？居然还有人不信从他哈、啊！我造了你啊，我来供养你，给你放在这么好的这个环境当中啊，当你孤独的时候还给你配偶啊，你饥饿的时候有东西吃，而且给你很多的聪明智慧，而且还救赎你，将来把你带进上帝永恒的荣耀当中，这是何等的荣美啊！你居然不信，上帝会不会因为人的不信，上帝就很惊讶呢？哎呀，你怎么会不信呢？不知好歹呢？上帝会不会惊讶？上帝绝对不会惊讶的。上帝早就明白，有些人他的心门始终是关闭的。在公元前七百年的时候，主耶稣降生之前七百年，有一个先知叫以赛亚。以赛亚那个时候出来传福音的时候，传道的时候，神就对以赛亚讲了一句话，讲了什么话？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这在哪儿？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一节，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第三十八节。人不信，上帝早就知道了，上帝知道人的心会不信。有的时候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，我们就想，哎呀，巴不得那个我身边的那些朋友啊，那些邻居得到神的爱。你知道神的爱一旦进入你的内心，你的生命真的是改变的，你的愁苦的面孔啊变得荣光了，你生活本来很绝望，但变得有盼望了，生活真是有力啊，诸公真是得安息。好多好多基督徒有这样的经历，说我巴不得我的邻居、我的朋友、我家人真的信福音，可是他不信，你怎么讲他也不信。有的时候我们就想了，哎呀，主啊，写个神迹让他看看，在他家里面写一个神迹，尊敬他，压压他。有的时候我们就这么想，是不是？至少我一心就这么想，我一心传福音，朋友不信主，我信主嘛，我主啊，你写一个神迹在他家里面，压压他。有的时候恨不得想，主啊，他不信了，在他头上打一个炸雷，吓吓他啊！那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这么想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传福音，真的传的是这么爱他、关心他，他就是不信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其实他天家里面天天有神迹，他也不一定信啊。主耶稣当年在世上的时候，耶稣在水面上行走，耶稣能让五千人吃饱，耶稣能让死人复活。这么大的神迹，可是有人就是不信。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怎么讲呢？耶稣他们行了许多神迹，他们还是不信他。神迹不能是让人信主的，弟兄姐妹明白这个道理吗？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神迹。我今天活在这儿，也是神救了我，我感谢主。我们基督徒的家里面可能多多少少都经历主的那种特别的眷顾、特别的能力，但是神迹不能让人的心完全归在神的面前。为什么主耶稣当年传福音的时候写那么多神迹，让人不信他呢？人为什么不信呢？弟兄姐妹，我这样讲不是说啊、哦，那我以后不传福音了，反正讲也没有用，行神迹他也不信，我也不传了、啊、那是错了。圣经上讲了，就是保罗讲了，如果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，你不传福音就有祸了。但是你知道我们传福音的当中，你不要沮丧，有些人我们把福音，有责任把福音跟他分享，但是他不一定完全把心门打开，可能有时间，可能到死他也不信。为什么不信呢？弟兄姐妹，圣经没有告诉你说有人不信主。我们知道今天世界上有几十亿人，有二十多亿基督徒啊，各种各样的基督徒，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，他为什么不信呢？圣经告诉你两个道理，当然有很多种原因，至少有两个原因。你们看到圣经里面第三十九节，他们不能信是什么呢？一个是眼睛怎么样？眼睛看不见。还有一个呢，心怎么样？心硬化了，是不是？心眼睛看不见，心太硬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们中间如果有没有啊信主的朋友啊，第一次来我们中间，我讲这个话不是骂你啊，因为圣经上讲这个话不是说你真的眼睛看不见， 有的时候人的眼睛真的是看不见，你看见这个物质的世界，你看不见一个属灵的世界，是不是？你看到这个世界，看到这个地球身边的事物，你看不见天上的事物，你的属灵的眼睛是瞎的。还有呢，有的时候呢，你看到自己眼睛是开的，看到别人是有罪，没看到自己有罪，是不是这样？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问题嘛，哈。看看说，对方是瞎眼的，你看到人家是瞎眼的，没看到自己是瞎眼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属灵的眼睛有问题啊。所以为什么到圣经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信主的人达到神的面前来，神让我们眼睛开了。还没有信主的人，他的眼睛还没有打开，他看不见永恒的荣耀，看不见属灵的荣耀，他看不见。他看到别人的罪，他看不到自己的罪，所以他很难到神的面。我不需要耶稣啊，我需要耶稣干什么？我什么都好，我有吃的有喝的，有名有望，我什么东西不需要，我不要耶稣。他眼睛没有打开。你知道那个，我以前在这儿也讲过哈，中国有一个建筑家哈，是一个高级官员啊，高级的将领，应该是大校还是什么？他到美国来访问的，在美国各个地方走了一圈以后，回到国内他写书，各个地方做报告。他在报告当中提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，他说啊，进庙门，到庙里面烧香啊，进庙门跟进教堂的门是大大有区别的。我们中国人要进庙门，但是过去啊，很多人不进教会的门。他进庙门跟进教堂的门是有区别的，区别在哪儿呢？你进庙门的时候是干什么？你带上猪头，带上三牲，对吧？带上苹果，还烧一炷香，你目的是干什么？你是贿赂耶稣拜的神啊，求财求寿啊，求福。我们中国人讲福禄寿嘛，是不是？我贿赂他。其实我们在这儿，我小时候我还记得哈，我们好多有人家这个，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姐妹家还记得哈，在过年之前有一个腊月哈，我们中国人腊月，腊月有的时候呢要送灶神上天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那有没有人？不知道有没有哈，年轻人可能没有的。送灶神上天干什么？做好吃的给灶神，告诉他你到这个最高的神那儿啊，听我讲点好话，不要他来惩罚我。所以你做的好吃的是贿赂他，那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在里头。但是他说呢，你要进入教会的门，你不能贿赂上帝，上帝根本不理你那一套。你进入教会的门是干什么？神要让你做什么？让你悔改，让你认罪。那一个是进庙门是让你贿赂你的神，一个进入教会的门是让你认罪认悔改。你进入教会的门，神就把你眼睛打开，看到你自己，你自己的形象是什么？你是个罪人，你是个罪人，你需要救恩了。有些人说我不要救主，因为看不到自己的本相嘛，是不是？看不见自己的本相，我为什么需要耶稣？你看看我什么都有了，哪要这个神？你不要的。但你的眼睛打开以后，你就明白了，我是一个罪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经上讲啊，你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，伟大的母亲啊，伟大的父母，不在于说你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哲学家，一个伟大的科学家，伟大的一个诗人，有居家的气质啊，是你成为伟大的父亲、伟大的母亲、伟大的父母，不是这样的东西。是什么？你必须要经过死亡。主耶稣不是讲过一句话吗？因为麦子不落在地死了，仍旧是一粒。你必须把你的罪把它破碎掉，你才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。有的时候我们不能成为伟大的父亲，为什么？我们的罪在掌管了你，带着一个罪的怒气在教导你的孩子，你的孩子将来就像你，就像你，你动不动就发脾气，你的孩子就像你动不动就发脾气。成一个伟大的父亲、伟大的母亲，不是因为你做一件轰天动地的大事情，是经过一个死亡。你眼睛一打开，你就明白了啊，原来是这个样子。因为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如果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但一个没有到神面前来的人，他的眼睛没有看到这一点。所以圣经上说，一个不信的人，他的眼睛还没有打开。你要认罪，根本不可能。以前说有个国内一个老伯伯哈，到美国来探亲。探亲的时候，那天正好传道人在讲啊，说你们都是罪人，你们要认罪，要悔改。 他听了以后脸色马上就改变，这什么话啊？散会以后呢，他嘟嘟囔囔的非常不开心。后来就问老伯伯，你为什么这么不开心呢？他说，我不告诉你为什么不开心，三反五反的时候人们叫我认罪，我就绝对不认罪。为什么罪啊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叫我认罪，我也不认罪。为什么罪啊？没想到了美国这个民主国家一进来还是让我认罪。那他说我不认罪，我没有罪，为什么罪？那后来慢慢弟兄姐妹跟他讲，让他慢慢明白，人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不亏欠神的荣耀的。后来这个老伯伯慢慢明白了啊，悔改信主了。所以在一个人眼睛没有打开之前，你叫他认罪，叫他看到自己，他看不见了。我们只看到外在到处都是垃圾啊，都是垃圾，人家家里面也有垃圾，人家心里面有垃圾，从来没想到自己里头有很多的生活垃圾，内在的垃圾。这个垃圾我们福音叫它什么？叫它罪。你内在垃圾不除掉，你生活不会有幸福的。所以主告诉我们，一个人不能到主的面前来，他的眼睛没有打开。第二个原因是什么？他的心刚硬，心门不愿意打开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在哥林多前书啊，第一章第二章，如果回家去弟兄姐妹读这些经文呢，你就明白，那是没有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的人，当时在哥林多教会啊，他们觉得十字架是 foolish， 我们中文就说愚蠢。什么神成为人？什么神成为人呢？什么神能为人建十字架？什么神能为死里复活？什么时代了？科学时代了，居然还神的古老的福音，愚蠢 foolish。 那这当时就是哥林多人的一种反应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也有这样的人，是不是？他的心门完全不打开，一听到福音他就是 foolish， 不谈这个东西。就有这样的人。为什么？他觉得我们什么东西我们都能理解，什么东西我们都能明白，什么东西都在我的掌控之中，他没办法信的。他的心已经很硬，对神的道没有软化，没有打开。其实弟兄姐妹知道，你看看圣经哈，人在神的面前实在是微不足道。如果弟兄姐妹回家去读经啊，我读几段经文大家就明白了。福音不但挑战你的自尊，他告诉你是个罪人，圣经还要挑战你的大脑，告诉你你所知道的太有限了。你把心门关闭是没有道理的。我读几段经文弟兄姐妹就知道，在约伯记啊38章，约伯面对苦难的时候不懂，神就问他几个问题。我举几句经文呢，神问约伯，他说，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？你又聪明，只管说吧。约伯很聪明啊，觉得我什么都懂啊，向上帝抱怨。上帝问他一个问题，说我在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你能知道这个宇宙是怎么回事吗？你能知道这个宇宙有多大吗？宇宙的起源在哪儿？约伯当然不明白。那么上帝再问他，好，不明这个再问你一个，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？死因的门你曾见过吗？你懂什么叫生命吗？你懂什么叫死亡吗？你真的知道死后什么都没有吗？哦，约伯不知道的。好，你说，哎呀，问天上的，问地底下的，我不懂，但是我明白人间的事情吧。那好，神问你，就问问你人间的事情，问你，你看怎么问的。山野间的野山羊即使生产，你知道吗？母鹿杀犊之气你能擦定吗？他怀胎的数月你能数算吗？他们几时生产你能晓得吗？弟兄姐妹，刚才有没有听懂这样的经文？我问你回去看看，在这个约伯记38章39章，神让约伯明白个道理，让所有的神都明白个道理。你知道这个宇宙是怎么起源的吗？知道宇宙有多大吗？你知道这个生命是怎么回事吗？你说这个太大我不懂，那就问我们身边的事情。你知道山羊是几时生产的你知道吗？ 小麦是几时生产的你知道吗？你问我我肯定不知道。就连我们太太什么时候养孩子你知道吗？我们不知道的，对不对？有一次啊，那时候我想，我刚刚我学这个英文写作哈，刚刚学这个英文写作的时候，知道有些老师给我们一个题目，就关于时间的一个题目。那我就想到啊，人对时间的理解啊，然后我就想到，我说这个人呢、啊，好多东西叫万物有定时一样。我说这个人啊，到了一段时间，特别是姐妹们哈、啊，怀孕以后，到时候就生产。但是老师跟我开玩笑就说，他说你怎么知道那个日子就一定要生产呢？他问我，说你怎么知道一个母亲到了那个月十月怀胎就一定要生产呢？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。啊，我们有了孩子以后，我们才知道，真的不是我们能控制的，是不是？我们知道我们女儿十二月怀胎，可是过了这个一个礼拜她还不生，不是你能控制的。可是生到以后，生到医院去以后，从早晨生到晚还是没生，不是你能控制的，是不是？你知道女人啊母亲几次让孩子吗？你不知道啊，是不是？天你也不知道，地你也不知道，山羊几次产下羊羔你也不知道，你凭什么说福音是 foolish？ 你知道 NIH 有个研究所哈、啊，人类这个基因研究所的所长，应该是一流的科学家啊 ，Francis Collins。有一次人家问他信仰跟科学的事情，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，在教会里面有侍奉的他。他老家是生在 Virginia 啊，后来在 Michigan 大学教书，现在是在美国世界上啊研究基因人类基因组的话，应该是顶尖的科学家了。有一次人家问他信仰跟神的事情呢，他走到黑板上啊，拿一支粉笔，然后在黑板上呢画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圈。这个大圈呢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我们人类对整个宇宙的知识。就是说如果你完全认识这个宇宙，这么大一个圈，就你的知识有这么大，但是目前你所掌握的知识有多大呢？一个小点，就这么小点。但你知道上帝在哪儿吗？上帝不是在你这个大知识圈子里头，而在你大圈子之外啊，这么远。然后你根据这一小点的知识说没有神，合乎逻辑吗？合乎逻辑吗？不合乎逻辑的。但是你知道人为什么会拒绝神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他的心硬了，不是福音真的是 foolish， 而人的心门向神关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看到有些人拒绝福音的时候，不是真的是说神让他这样做哈。我们看经文的时候，圣经上说主叫他们瞎了眼，硬了心。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，我们真的不明白，是不是主啊？你故意拦阻一个人不信吗？你故意让他灭亡吗？不是的，主说你既然不信，那好吧，我就任凭你眼睛关闭，心门关闭吧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哈，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不信的心。所以当我们里头有一个不信的心的时候，你问自己，是不是我的眼睛打开了，是不是我的心门也打开了？这是第一种人。第二种人是什么人呢？第二种人他信了，可是他是小信。什么叫小信？你们看看圣经里头哈，第四十二节，虽然如此，官长中却有些信他的，只是因为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，恐怕被赶出会堂。有些人信主了，就像法利赛人，他信了，但心里面有惧怕。我们弟兄姐妹问问自己啊，你信耶稣的时候，你的信仰里头，你的对神圣信的里头有没有怕？如果有怕，说明你是一个小信的人。什么叫有怕呢？这些法利赛人知道，明白一个道理，当官的知道耶稣是救主，知道耶稣讲的话有道理，知道耶稣显得神迹不是从神来的，没有一个人能明白。他信了，可是信的是遮遮掩掩的，偷偷摸摸的，就像那个尼哥底母一样，是不是？这是知识分子当官的人信主的时候往往就是这种形态哈，女人就万万这个摇摆不定的啊，偷偷摸摸的啊，不敢真信。就像那个尼哥底母晚上来见耶稣，白天他不敢见。这样的官长们也是这样的，他们信可带有惧怕。为什么有惧怕呢？圣经上告诉我们了，为什么一个人会小信呢？ 实际上说他怕被赶出会堂。什么是怕被赶出会堂呢？我举一个例子，我们弟兄姐妹就明白了。一个人被赶出会堂啊，就等于判处他的社会死刑，叫社会死刑。什么叫社会死刑呢？我们中间呢，特别是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，你明白，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被中国有很多划分这个阶级成分的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哈，我是贫下中农的，我们中间有没有是这个贫下中农的？哈，有的是资本家臭老九，对不对？还有的呢是富农，有的是地主啊。我妈妈家很富裕，但是后来呢，因为搞革命的时候一场大火把她家全烧光了，所以她变成是贫下中农，应该是贫，是你知道怎么说了，我都忘了啊，不是富农，也不是资本家，也不是，就是非常非常低的哈、啊。我们也受到这个方面的冲击。但是你知道，你一旦被打成是资本家、是地主、是臭老九，那什么意思啊？你身上就贴了一个标签，从此以后人家不敢和你接近了，躲着你、缠着你、看不起你、鄙视你，你的朋友都没有了，你的社会名声全死了，从此以后你活在孤独当中，什么名声就没有了，关系网也没有了，你不可能升官，也不可能晋升，也不可能加工资，你的孩子上学也偷偷摸摸的，人家说某某家的孩子，你就背这个大帽子啊！我们听得懂什么背这个大帽子，对不对？当时这个法利赛人这些官员们心主就是这样，他怕一旦赶出会堂以后，什么地位没有了，名声没有了，掌声没有了，朋友没有了，甚至关系网没有了，人家不再尊重你了，人家不再欢迎你了，人家不再称颂你了，他觉得信耶稣代价太大啊，我不能失去这些东西，所以他不敢来信。所以圣经上讲了一句话说，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世界当中，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跟随主的人，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试探，没有一个人不爱人的荣耀。你问我你爱不爱人的荣耀，我告诉你我爱的。你爱不爱神人的荣耀？爱的。你怎么不开爱人的荣耀呢？你喜欢做个破房子吗？你喜欢穿这个破衣裳吗？你喜欢人家看你的儿子看不起吗？你喜欢你的朋友都远离你吗？你喜欢这个整个世界都不接纳你吗？你喜欢这个世界都藐视你吗？你不会的，没有一个人不爱世人的尊重，不爱世界的荣耀。但是为什么耶稣叫我们要爱神的荣耀超过爱人的荣耀呢？为什么弟兄姐妹？关键在这个地方，你看看以赛亚，你看看以赛亚，圣经上讲了第四十一节，以赛亚因为看见了他的荣耀，以赛亚看见了神的荣耀。如果弟兄姐妹回家去读经啊，你读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，以赛亚是什么人嘛？是主耶稣降生之前700多年前的一个先知，神给他一个特别的恩典，有一天他突然看见了上面荣耀的宝座，他俯伏在神的面前，他看见了神荣耀的宝座，眼睛看到天上的打开，看到天上的荣耀，他看见了。这个看见非常奇妙，弟兄姐妹，这看见他指什么？这他指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因为看到圣经四十一节，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，那个他指谁？是指耶稣，弟兄姐妹，这是很有意思哈。以赛亚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所看的荣耀是谁的荣耀，他看见了耶稣的荣耀。耶稣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一个主，他看见耶稣的荣耀以后怎么样？他的生命就改变了。以赛亚本来是什么人你们知道吗？以赛亚按照我们这个中国人讲法哈，他们家这个皇朝啊，宫廷里面是有关系的人，皇帝、国王是他的朋友。如果你回家去看《列王记下》28、29章，你就知道，以赛亚常常是进入宫廷里头，跟国王在一起的。他跟国王的关系极为密切，他们是亲戚关系。可是他知道这个世上人们尊重他、荣耀他、承认他、向他鼓掌。但他一旦看到上帝的荣耀以后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他变成什么人了吗？他变成一个传福音的、传神道的一个先知。 可是做先知哪有什么荣耀啊，人家鄙视他，吐他，吐沫在他身上，他不在乎。最后怎么样？以赛亚死了。怎么死了呢？是用锯子把他锯死的。如果你看看希伯来书11章13章，你就知道，一个是皇族的人，跟国王有关系的人，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，崇高的社会声誉，但是他为主传福音。他为什么不爱世上的荣耀而爱神的荣耀呢？为什么呢？关键的是什么？他的眼睛开了，他看到天上的荣耀。说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信耶稣哈，叫你不爱世上的荣耀，绝对不可能的。世上的荣耀有什么不好？当然很好，感谢主啊！谁不渴望别人尊重他？谁不渴想人人都给你鼓掌？我们都希望世上有荣耀，但是世上的荣耀跟神的荣耀，这个秩序要摆正。你要爱神的荣耀超过爱人的荣耀，你就是个真基督徒了。为什么小心呢？你小心是因为爱世上的荣耀超过爱神的荣耀。你为什么爱世上的荣耀超过爱神的荣耀呢？因为你眼睛没有看见天上那个永恒的荣耀。我常常在神的面前祷告，我说主啊，你开我的眼睛，让我看到永恒的荣耀，让我看到永恒的荣耀。我在这常常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，人在世界上没有神，你的生活根本没有什么意义。那什么让你的生活变得有意义呢？你知道你放在这个地球当中是让你做什么吗？是为你永恒做准备的。你现在是干什么？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永恒生活的一个序曲。你们开音乐会的时候，你知道听音乐的时候那个序曲，我们现在生活只不过是未来那个大交响乐的一个序曲而已。我们现在是什么？参加一个大比赛之前的热身赛啊，小推推小喇喇，全身活动活动。我们现在是将来一个大场一个伟大的戏剧的一个 rehearsal， 叫什么？是预演。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神叫你就要把你带进那个永恒的荣耀当中。如果你的眼睛不能看到这一点，我们永远是个小心的基督徒。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怕，我怕信主失去这个，我怕失去那个，所以我在神的面前，主啊，你教导我，让我开我的眼睛，让我看见你在永恒当中为我所预备的荣耀。当你真实眼睛打开的时候，你的心里面不再有惧怕。我不怕我失去健康，我也不怕我失去工作，我也不怕失去什么名声。主，让我的眼睛看见那永恒的荣耀，就像保罗一样。保罗看到天开了以后怎么样？看到主的影像以后怎么样？他是万物为粪土，我讲过，在这儿讲过的，不是万物本身不好，不是的，跟耶稣那个至宝一相比，世上所有的黄金就是粪土了。但是你在没有看到耶稣那个至宝之前，黄金仍然是黄金啊，是不是？不是粪土。就感谢主哈，主让我们明白，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那个天上的荣耀，看到神在国度里面给我们预备的那个永恒的荣耀。当我们看到这个荣耀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那个小信慢慢就变成大信了。所以我们在家里面祷告的时候，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那个荣耀，永恒的荣耀。当我们正看见这个永恒荣耀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就慢慢成长了。所以我前面讲了，今天讲了两个，可能因为时间来不及哈，我只能讲这两点。一个是小信的人，一个是不信的人。不信的人他可能是眼睛没有看见，心门没有打开。但是主说啊，如果你寻找的，你就寻见，开门就给你开门。如果你真的是愿意敞开自己的心门，耶稣说我要进到你里头，我与你同住。我们小信是因为我们眼睛还没有打开，我们心里面带着惧怕，怕失去这个，怕失去那个。所以当你心里正带着惧怕的时候，你的信心就变得很软弱，非常的软弱。所以我们求主啊，来开我们眼睛，让我们真的看到天上那永恒的荣耀为我们与存留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因为时间来不及，我们呢就到这儿啊。下一次我再讲第三种人，真正信主的人 他的形象应该是什么样的形象。所以我们现在请弟兄姐妹哈，你翻开圣经了，我们读一句经文好不好？大家一起记住，每次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也记住，回家去读，把这个经文能记书哈。每个礼拜我们记点经文。我们今天是看看第12章第46节，我们把这些经文我们读一遍，那包括弟兄姐妹们记住这样的经文。再来说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我到世上来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。一个主耶稣是光，在基督里头的人不是住在黑暗里，而住在光中。我们把这句话放在心中。以前我们读的那个前面那些经文，也包括弟兄姐妹们记住哈，24节还有36节，包括弟兄姐妹都把这些经文常常放在心里头，揣摩思想，使它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尽管外面天气非常寒冷，但是主，我们的心向你是火热的。主，求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中间，你的圣灵充满我们，改变我们，来引导我们，掌管我们的一生。主，让我们从不幸的恶心当中能摆脱出来，成为一个真有信心的门徒。主，我们里头有信心的时候，往往因外在的环境还有心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惧怕，把我们的信心夺走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信变成信，让我们小信变成一个真正的信你的人。主，你恩待你的子民，恩待信靠你的人。主，今天凡来到你面前的人，主，求你特别的怜悯，特别的祝福，也保守了就在路上在家里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都是知道，主啊，没有一样东西能把我们与你隔离，是刀剑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风雪吗？主啊，没有一样东西让我们与你的爱、与你的恩典相隔离。主，求你的灵在我们里头教导我们，让我们真正遇见你。主，每次当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主，你就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你在眼虹当中为我们所预备的荣耀，让我们知道在世上我们不过是可女，我们的人生再精彩也不过是个序曲。主啊，让我们等候你，让我们仰望你，让我们敬拜你。主啊，帮我们中间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再次带到你的面前。主，把雅圈的母亲、徐老伯伯的儿子、张小莫的父亲，还有朱星辰姐妹的舅舅都仰望在你的面前。主，怜悯他们，让他们看到天能向他们打开，让他们看到你的荣耀在等候你的孩子们。而还没有接受你的人，主啊，你开他们的心眼，让他心也软软在你的面前，让你进入他们的内心，成为他们的主。主，我们要为牧尼姐妹祷告，主，你医治他，也坚固他的信心，你把属天的医治浇灌在他身上。我们也把陈一金老妈妈放在你的面前，她住在医院当中，主，你安慰她，你是她的牧者，让她灵魂安舒在你的面前，让她心中没有惧怕。主，你常常把天上的荣耀向她显现，她知道我们活在你的面前是多么的荣耀，因为你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荣耀。主，你恩待你的子民，也帮我们中间家里有需要的、生活中有需要的带到你的面前。恩主啊，求你开恩，求你怜悯，求你帮助。我们将祷告祈求来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